南国风波。以后来到了嘉兴，还是一样不懂，也不会说南方话，只好多念经。在这里不知流了多少眼泪，想起天津来，想起天津中国神父、教友、朋友们，我真怀念他们，他们真可爱，为我卖命。嘉兴文生会外国神父们开了个会，研究怎样处置我。南方的主教们都不敢请我，一方面怕得罪北方，二方面怕我做出什么为他们不利的事。宁波赵主教一听说我来到了宁波，有意叫我到他的教区传教。我们先前在济南见过面，一见面就成了朋友，而且他还是很同情我，他给那位劝世会长掌上打电报，千万挽留雷神父不要让他回法国，可以叫他到我教区工作。他见了我，很亲切地安慰了我一番，他说希望你来我教区活动一下，你在天津的工作我都知道了，我们这里正缺你这样的人，你就住在我教区吧。好了，既然要在宁波传教，就必须学南方话，哎呀，可真费气力了。比起初学国语难得多了，而且是宁波的土语，比一般南方话更难学，虽然如此也非学不可。有一天主教叫我到海南岛下会，也顺便学本地话。南方教友与北方教友不同，风俗、人情、言语都不一样，南方生活比北方高得多，他们住的都是瓦房，桌椅茶碗陈设都奢华得很，一般人都穿绸缎，南方富有，我们北方真穷。他们家家户户有个小客厅，就在这里接待神父，到了教友家他们就泡茶煮饭招待神父，他们真可爱。可惜我就是不会说话，只能用手势表示感激与亲爱。过了九个月，终于学会了南方话，主教便派我到绍兴去做本堂，这里比北方开通的多，已经有了学校，教育办得很兴旺，我渐渐与地方绅士与教育界有了联络，也屡次给他们演说。赵主教虽然不鼓励我，却也没有禁止，可是其他外国神父们可就大不以为然了。外国神父的堂口都挂法国旗，我最反对这个，我立刻在我的堂口改挂中国旗。外国神父见了议论纷纷，说我又到南方造反了，中国神父们虽不然却不然，不同情我，不但同情我，而且拿我当革命领袖。我怕又出漏洞，我对中国神父们说，弟兄们不要急，慢慢来，刚缓过一点气儿来。因为有人在赵主教面前说我坏话，他便来信，我很信任你，认为你是好人，你传教也很有心火，但本教区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及风俗，请你尊重，不要与他们冲突。一，本教区向来不谈什么爱国，除了给国家上税，不谈其他的事。二，对于中国神父们，虽然应该爱他们，但他们如今做辅佐地位，为他们最相宜。三，至于法国保教权，我向来没有成见，中国神父们也承认，而且法国对中国有绝大的恩惠，又有教宗的许可，如果一旦撤销， 不知陷于什么危险，你不可冒失反对他。四，神父的服装向来是西式。五，要成立任何团体，必须有长上许可，成立恭敬会时期尚未到来。我接到主教这些禁令后，曾考虑是否应该答复他，考虑结果，认为还是不答复的好，不然答复就等于宣战，我不说话还不行吗？我一句话不说，对上述问题什么意见也不发表，但我不公开说话，但我不公开说话，不能不向知心好友表示意见。有两位中国神父，一位姓苏，一位姓殷。苏神父同外传教士意见最不合，不几年侨犯了好多地方，屡次与洋人争吵，脾气很直率，是一个标准的中国人。他一见我来南方，便喜出望外，我们俩真是一个心。上述问题他都征询我的意见，我良心很不安，是说真话呢还是不说？有一次他问我法国保教好不好，他又问圣教会对于这个有什么表示。对这个问题我若说实话就是不听命，不说呢觉得于心不安。过了两天，是闭境的第三天，我办了总告解，晚上我跪在苦相前写了十几份意见书，像一卷小书一样。过了三年，光主教来调查时向我要一切关于这问题的文件，这本小书也在其内。光主教最满意的也是这文件，因为一切问题都包括在内了。在这文件里有这么几句，主教，我满脸流着泪在苦相前给主教写这封信，我写到这里，我指望您是一位好主教，您是所有教友和神父们最可爱最受欢迎的主教，可是有一件事，教外人全不喜欢你，您什么都好，只缺少一样，就是罗马精神。您是神职人员的领袖，应该领导我们往光明中去，像圣保禄在圣教会起初时一样。我干脆说清楚，应该打破法国的观念，除掉帝国主义思想，依照罗马精神实行罗马的政策。我接着写说，我只是为了这个而充军到南方来，主教，我觉得我良心没有错，倘若我错了，您是主教，在天主前有责任告诉我，我绝对服从，我死也要服从您，因为您对我有大恩情。我以为我把您那五条条件打破了。过了一年，赵主教都没有回信答复我，后来见了面，我问他说，主教，一年之久也没有答复我的信。他说，我没有时间答复你，现在当面答复你，你说的都对都好。可是他的态度变了，对我越来越冷淡。